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安全亚洲安全对话会星期五在新加坡拉开序幕，这个原本就吸引许多国家高级国防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踊跃出席的年会，今年更引人注目，因为印太地区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国防官员8年来首次同场出席对话会。美国每年都派出国防部长来参加对话会，但是中国自2011年以来就没有再派遣国防部长出席这个被视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会议，直到今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出席。一些观察人士说，亚太地区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两国国防高级官员同场出席会激化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说显然体现了地区许多国家的这种担心。李显龙说，如果让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对美中双方来说都是严重的错误。美中对峙未必一定发生，不过万一真的发生，后果将和冷战完全不同。不过在李显龙发出上述警示之前，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会谈。会后沙纳汉发表一份声明说，两位国防部长20分钟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两人讨论了如何建立两军关系，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沙纳汉还希望双方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互动。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蓝线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将在美国成立一家稀土分离厂。蓝线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恩·布鲁门萨尔对福克斯新闻网商业频道说，这将是在中国以外唯一一家能够小批量分离重稀土的设施。稀土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两类，重稀土更具有价值。布鲁门萨尔说，这些材料被用于许多高科技产品和国防应用，十分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拥有世界上将近40%的稀土储量，但却生产和出口90%的稀土，原因之一是稀土加工是一个重污染的行业。布鲁门萨尔说，将金属从稀土矿石中提取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的复杂工作，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工厂工人可能会在制造这些材料时受伤甚至死亡，因此这是供应链中非常危险的一部分。布鲁门萨尔说，从全球经济来看，当一个国家在努力保护环境和工人，而另一个国家则优先发展经济时，竞争非常困难。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特朗普总统将在6月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庆祝活动。白宫表示，这次访问将重申两国之间坚定和特殊的关系，不过这次访问不仅将充满盛况，而且会有抗议活动。国事访问包含更高的规格和更大的排场，费用由东道国承担。英国曾经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发出邀请，但由于安全等一系列的原因被推迟。特朗普总统将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并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双边会谈。特蕾莎梅将在特朗普离开2天之后辞职，因为她未能就英国退出欧盟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外长举行会晤。蓬佩奥此次与德国外长马兹在他的办公室会面，双方讨论了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实施的制裁。蓬佩奥随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默克尔表示，美国仍然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伙伴，但他承认两国存在分歧。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来受到六四影响的三代人，请他们谈一谈六四30年过去，当年学生和民众的诉求在今天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以及30年来六四如何影响中共统治的模式。参加我们讨论的第一位嘉宾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先生。高先生六四期间曾经亲眼目睹军人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暴行，他去国之后写出影响巨大的《挽联周恩来》一书，被认为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高先生，欢迎您。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曹旭云先生。曹先生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发起人，他刚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艾尔正书生》回顾了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欢迎您，曹先生。
你好，林夕老师。
最后我们还请到了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先生。古先生4年前和另外几位留学生一起向国内学生发出公开信，介绍六四真相，被《环球时报》点名批评。欢迎您，古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从六四的现实意义来谈起。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30年来，中共一直试图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六四这道伤痕。但是每逢纪念日，当局战战兢兢，如临大敌，缺乏面对历史的自信。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六四缺乏反省和悔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难以解除戒心的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当局对六四记忆如此惧怕？六四当年的政治诉求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要让六四当年的受害者不白白牺牲，今天的六四讨论应该如何提升才有意义？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六四已经过去30年，那么中共呢一直是希望抹杀这件事的这个公共记忆哈。每年的六四纪念日，当局呢都非常的紧张。你觉得为什么当局对于六四的记忆如此的惧怕？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想呢，当局惧怕六四的主要原因呢，就像最近出版的这个《李锐日记》所说的，事已作结，无以谢天下。六四屠杀的血腥呢，是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把共产党残暴的本性呢，通过现代传媒呢，暴露在全世界的这个众目睽睽之下。那么，共产党的合法性呢，丧失殆尽。中共高层呢，对此心知肚明。当年戒严令的执行者杨尚昆，在临死的时候，曾经跟蒋彦勇私下里表示，六四是我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陈云、李先念这些中共大佬死后，他们的家人都向中央提出不要在悼词中提六四平报。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呢，是六四屠杀呢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成为一种反抗共产暴政的一种象征和精神资源，为后人呢树立了榜样。这是中共最害怕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像六四屠杀时北京市民那样有血性的人，奋起反抗，对中共的暴政恶政说不。
好的，谢谢高先生。曹先生，我想听听，因为您当时在六四发生的时候，您自己也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当时是一个整个一个，其实大家说到六四都是想到六四天安门，但是实际上是从4月到6月那么镇压都是一个2个多月长的时间。我想问问您，对于整个六四的记忆，您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对于六四呢，整个的应该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节点都让我们记忆深刻，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也没办法忘记。如果说要问到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是5月23号的大游行。对不起，5月23号的大游行为什么就是让我记忆深刻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是当时人数规模最大的一次。前面虽然有就是427，有51，有54，包括 绝食之后的517大游行，但是呢，相比较523大游行来讲，这个他们的规模都要小一些。第二，就是，至关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就是除了游行规模达到了将近200万人的数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务院当时在5月20号就是发布了戒严令之后啊，这个是广大的市民、学生以及市农工商所有的这个阶层对政府表达愤怒不满。这个呢，就是和过去的不同就在于呢，过去一直是向政府诉求，然后呢，向这个就是向当局请愿，表达他们的就是愿望，所以说呢，这个在我看来，在人类历史上，当然包括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好的，武一先生，我们知道您自己没有参与六四，那么您对于六四的了解是您到美国来之后，那么后来您跟一些留学生发出这个这个公开信，希望能够了解六四，您对于六四的兴趣是如何激发起来的呢？
事实上呢，我在中国的时候对六四就有一些了解，当时呢主要是通过网络和地摊文学，了解到当年发生了什么。但是呢，对于六四中镇压的残酷和屠杀的血腥呢，主要是在我来到美国以后有了更充足的资讯，也和当年的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还有呢，就是我去过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也看到了很多相关的图片以及实物和证词，所以呢，我就越来越觉得呢，像六四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它不应该被忘记，不应该像反右文革一样，通过历史的洗刷以后呢，逐渐的就变成遥远的昨日故事，甚至是人们进行传奇演绎的一部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好的，高文先生，听听您自己最深刻的六四记忆是什么？我知道您写了其实不少的这个文章，相关的文章，但是还是在这个地方让您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六四这个最记忆最深的，每个人其实非常个性化的话题。
对，
刚才曹先生讲呢，他是523大游行，我印象最深的呢，是427大游行。就是在这个426社论以后，那是北京第一次举行这大游行。当时呢，我是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到清华大学的队伍里呢，有这个白发，这满头白发的这个教授啊，打出这么一个横幅，叫做"跪久了，站起来溜溜"。我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和酸楚，我觉得那是发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一种呐喊。当时呢，我的眼泪呢不由自主地流出来，可以说这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和胡耀邦的两个秘书一起带领中共中央文学研究室的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那么在这个清查中的成为中直机关审查的重点案子，被这个宋平的话呢点名批评。那么而且呢，这个六四呢，说这怎么影响我的人生道路，那么呢，这不仅改变了国家的整个的国家命运了，那么我自己个人也是人生道路方向完全改变了。6月3号那天晚上呢，我和我妻子呢到天安门广场去，本来我是想留下来见证这个历史的这个惨烈的这一幕，但是我妻子呢死活不同意，当时争论得很激烈，最后她一句话打动了我，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的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要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这就是我后来写晚年周恩来的缘由。实际上呢，六四清查，六四后清查呢，单位的领导还想保我，让我呢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但是我去意已定，决心与这种反人性的制度分道扬镳，和流亡海外的其他知识分子不一样，我是自我流亡，虽然前路茫茫，不知归处在哪里，但是我想换一种活法，过一种有尊严、免于恐惧的生活。
好的，谢谢您，高先生。我想在我们再谈谈六四对于今天的意义。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最活跃的年代，而国际社会呢，也当时也是冷战的末期哈，共产主义理念在全球都是面临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六四事件的发生是当时那个历史的特殊内外环境造成的这个完美风暴。但在那之后30年，那么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我想听听曹旭云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当年六四中国人的这个政治诉求，你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有没有吸引力对普通的民众？
对于当年学生的诉求，实际上到了今天为止仍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是非常现实的意义。在我看来呢，西方的民主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这是显见之极。但是呢，从我们目前国内实行的这样一种的话呢，专制智库的统治，那就是心腹大患，那是人类的公敌。所以说呢，当时早期的学生并没有提出这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面对一些非常温和的问题，当局也是不予容忍。
对，
于是学生才逐渐的激发出来，提出了一些让他们感觉到不安，让他们感觉到最后失魂落魄的一些诉求。而实际上这些诉求呢，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些非常朴素的愿望，和非常就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论证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所以说呢，这些对于现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一先生，您自己年纪比较年轻，然后呢，你跟中国的学生和我相信在中国国内也有更多的联系和了解。那么你觉得当年六四学生或者是民众的这个诉求，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大的吸引力？中国社会、中国民众里面，尤其是年轻的这个族群里面？
我觉得在经过六四，其实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网络化和国际化的时代，我们看到呢，中国人的更多的诉求，特别是年轻人的，很多人他是比较满足于现在的这种岁月静好的状态，向往着星辰大海，好像当年六四的热血和激情已经离现在的一代中国人远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现在国内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腐败、法治以及经济不公等等这样的问题，很多问题呢的根源呢就都在于当年通过对学运的镇压，中国政府呢更加顽固的排斥一切改革，更加以维稳为中心，镇压反抗力量，因此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现在很多人呢觉得人们对于历史已经不太关心了，对于六四的镇压已经麻木了，感到绝望。这其实呢，我觉得这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人他觉得六四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或者说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我自己发财，那么哪怕用人头来换也无所谓。这其实是一种反人性的观点，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人性。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并没有忘记当年的历史，不愿提起并不代表已经遗忘。在合适的时候，特别是当政权遇到危机的时候，或者说人们的不满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我相信六四还会反复的更加经常的被提起。这也是当局为什么现在仍然是草木皆兵的一个原因。
对，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您觉得六四确实是很多人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六四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但是它跟今天中国的现实有多大的关联？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用一种历史学者的眼光，从更长程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确实现在的时代人心呢和当年不一样了，但是问题不在于此，而是的话呢，六四镇压这个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呢被射杀被碾死。因为最近我在中国人权整理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一个个死难者的这个资料的时候，有的这个半个脑壳被这个坦克给碾掉啊，这个中弹后呢还不准去抢救，还用刺刀的话呢连补几刀捅死， 可以说的话呢，死的就是那些六四死难者呀，在戒严部队的这个手里面，死的连猪狗蝼蚁都不如，而且呢，杀了人还不让说，家属呢，六四难属呢，连悼念自己的亲人的权利都没有。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中国人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是人吗？我觉得我们今天纪念六四，拒绝遗忘，就是要争得一个做人的资格。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今后呢不再遭受这种虐杀，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六四的现实意义。
嗯，好的。
结论就是一句话：共产集权必须退出政治舞台，所犯下的罪行必须遭到审判和清算。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想也请另外几位来就这个六四事件对于中国很。国际社会的关系来发表一下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布鲁金斯学会呢，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六四三十周年的文章。他认为，三十年来中共当局在六四的这个处理上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省和悔过呢，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难以解除戒心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你觉得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他对六四缺乏反省，会让西方的国家感到不安呢？曹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是逐渐在认识到中共的本性，中共那种就是对人民残暴，对就是他政权维护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样一种的话的血腥，逐渐被西方所认识。像刚才就是古一先生所讲到的，就是中国目前民间的一些现状，认为现在有一些经济发展，有一些经济进步，认为这是很多人认为是岁月静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唐朝从宋朝，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那么多的气宇轩昂的建筑，现在在哪里？也就是说，建筑在没有道德基础、没有信仰力量的任何建筑都是沙漠上的就是海市蜃楼，都是非常脆弱的。
嗯，
它可以在就是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所以说我对这一切并不看好。而国际社会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逐渐认识到这种本质的同时呢，实际上因为他们的话呢，就是连续性有所缺乏，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之中没有形成一种就是持久的压力，所以呢，让中共没有一次一次的进行反省，而且自以为是。
嗯，好的，高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哈，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个针对自己人民的这个暴行、残暴的这个行为，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最后表现了悔过或者反省。那么很多政权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那么布鲁金斯学会这篇文章就说呢，他认为中共这种三十年来还没有反省和检讨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就是说非常少见的。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因素让西方国家感到如此的不安？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共产党冒天之大不韪杀人，在首都北京，在这个现代传媒的这个直接报道下，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逃过一劫，主要有两个原因，内外两个原因。那么内部呢，是他采取的洗脑、强制全民的这个建议，就是失忆症。那么的国际因素呢，就是国际社会呢对中共采取了一种这个绥靖主义。那么实际上呢，刚才布鲁金斯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话呢，就是说完全把六四这个事情说成是警醒的，或者中国警醒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之一吧，哪怕是之一吧，我觉得甚至于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三十年，那么为什么这个十年的时候、二十年的时候，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国际社会并没有反省呢？我觉得话呢，就是国际社会一直是采取一种对中共采取一种这个绥靖主义的态度，为了和中国做买卖获取经济利益呢，放弃应该这个坚守的这个原则。现在他们醒了，就是因为是他们的过去那种幻想， 那种迷思这给打破了。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然而然地这个融入国际社会，就会改恶从善，遵守国际规则。但是现在的发现呢，一觉醒来30年之后啊，中国做大不但不遵守国际规则和他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反而咄咄逼人，用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来改写取代国际规则。这个好在国际社会现在醒了，为时不晚。我觉得这个呢，应该归功于习近平，总算在任上给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嗯，好的，待会儿我接下来会想请古毅先生来评价一下当代的这个青年，中国青年群体和当年六四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说在今天中国民众以前是亲美、亲民主理念、亲普世价值，那么今天呢民族主义情绪更为上升，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跟当年有什么区别。但在此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首先其实一位叫向贤的网友，他说本人四川老家的叔叔向将军六四的时候任南京军区司令，他说他受上级的命令参与镇压学生运动，我从老人那里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只能用残暴来形容。他说希望广大中国同胞引以为戒，抵制野蛮和愚昧，中国要想进入真正的文明富强，必须建立法治国家，而民主是法治的根本保障。还有一位叫刘思伟的网友，他说六四是中共呢芒刺在背的一个事件，当局如此惧怕的原因在于他彻底揭开了中共统治集团背后的统治野心，即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绝任何的现代政治理念，如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他说这些理念的实行呢，必然会瓦解利益集团和独裁者的存续。他说六四的政治诉求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中国仍旧处于封闭而落后甚至更加倒退的政治窠臼之中，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努力地突破樊篱实现诉求。好，还有一位叫石本千鹤的网友，他说六四事件最终的结局谁也不是最后的赢家，他说中共重新回到专制统治，大陆一步步走向民主的道路结束，改革开放的结束。他说80年代宽松的政治结束，以江泽民为首的保守实际上获得了统治，他说中共的改革派从此失势，退出了历史舞台。好，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古毅先生跟我们评价一下。我们知道因为六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形象大家都记得，就是当时的这个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上，表现出了当时的诉求就是一种亲西方亲民主的一种诉求。但是今天在青年群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主义的极度上升，那么反美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升高。您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年轻人当中，在中国的国内群体当中，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在比如说民主自由的这个追求中间，哪一种更占上风？您的感觉是，您的观察是什么？
嗯，好的。首先我想讨论现在的民族主义，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他已经把民族主义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他必然在民间进行大力的煽动和推广民族主义。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传统的大中华的倾向现在呢，中国国力已经强大了，中国人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可以昂首俯瞰可以俯瞰四夷的感觉，就是中华俯瞰四夷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两个结合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不考虑民族主义者，甚至我们也不考虑岁月静好的芸芸众生，我们只是考虑现在当今中国的自由派，或者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异议人士当中年轻人来讲呢，我觉得呢，他们的在国际化的时代眼界肯定更开阔了，但是价值观未必比当年有进步，甚至有可能有退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年轻自由派人士认为川普破坏民主政治是民主，还是除了华人之外的所有难民是民主，有的人把德国新纳粹网站妖魔化穆斯林的东西翻译成中文是民主，还有的人呢，他一边为天安门点蜡烛，一边参拜满洲大屠杀的精神领袖孙中山，这也是民主。事实上，我看不出这样的民主比中华民族主义好到哪里。如果我们当然是要追求民主，当然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追求无质量、无底线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够负责任地行使自己自由的权利，那么当将来中国有可能得到昂山素季式的民主，甚至是魏玛式的民主，在那一天，中国人民有可能自由地用自己的选票，让中国版的希特勒获得权利。
嗯，
这是我现在所担心的。
对，说到这个民族主义，我想听听曹迅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我们的六四讨论如何才能结合今天的中国现实， 来对整个的民族和整个国家是一个提升，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光是谈谈纪念意义，然后其他时间大家都不谈这个话题，就是怎么让这个六四的关于六四的讨论能够真正有助于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您的看法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呢，我认为目前中美贸易战这个较量和较劲的过程之中啊，让我不时地想起30年前的那个劲头。30年前的什么劲头呢？当时学生和政府在进行理论在进行交锋的过程之中啊，实际上呢，许许多多的人都是抱着一种非常善良的愿望。那么呢，这个善良的愿望最后呢就直接造成了这个血腥的结果。那么呢，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为什么感受到目前的中美贸易战许许多多的人呢仍旧像当年一样呢？我就感觉到实际上许许多多的人如果说把这个本身清楚了之后，他会有更加有力的行动，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要结合我们目前的现状来，就是怎样纪念六四，在我看来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现在30年之后的发展，目前就是中共就是对于民脂民膏的掠夺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程度，而且他们手上呢拥有大量的资金，因而呢可以呢进行许许多多的包括军事上的包括科技上的对抗。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对这一点没有本质的认识，并且呢做出相应的就是对策，估计也会像当年的学生一样，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嗯，好的，听听高木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天的六四讨论如何才能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对于推动中国自己的发展，尤其是民主事业的发展有意义，或者是做到有推进作用，您觉得怎么做才能做到？
我作为这个已经现在我是坐六望七了，那么刚才听到古仪在作为年轻人的角度来谈，那么年轻人的这种在这个民主主义和这个民主之间，他们在他们的这个选择，我首先我要谈一点关于就是和六四一代相比啊，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是不问世事，缺少血性，缺少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精神主义占了上风。那么他们是想幻想呢放弃自己基本的自由来换取自己关起门来躲进小楼捅的这种岁月静好。那么当然是了，这个有一些人呢实际上呢又用官方鼓吹的这种爱主义好主义啊来为自己猥琐和懦弱的这么一种一个作为呢来进行辩护。但是我觉得呢到头来呢你会发现你既失去了自由也无法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因为在中国的话呢你不过问政治，政治是放过你的。现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我觉得越来越很多人就感觉到这一点了，连什么那个老这个玩一点节目啊，看一点什么这个这种网站呢、啊、这种大众化的网站最后都给你封杀掉了。我的整个的看法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想的。当然了，人呢总要生存，想过得好，这是人的本性，一个国家多数人有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是一个国家总要有人关注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我觉得现在的话，虽然多数人他就是过小日子了，这样子他们自己他们会时间不用非常长，他们就会感觉到他们那些岁月静好的日子呢会越来越紧吧。因为现在习近平不是就是叫大家过这个勒紧裤带过这个紧日子吗？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敢于这个肯于独立思考，敢于表达。比如说最近像这个就是像这个最近像那个这个就是国内的有个叫张悦的艺术家啊，他在授奖仪式上他不忘六四提出来，还有咱们这个节目上现在这古仪80后90后，你就感觉到欣慰，可以说人心不死，后生可畏，中国还是有希望。
好的， 司马懿那个古懿先生，您对于刚才高文谦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我想首先说一点，其实我现在的想法跟当年，联署六四公开信的时候的想法呢是有一些变化的。当年呢，就是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正是像高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于中国或者说对于中华民族的一种未来的一种忧虑和使命感来做这件事。但是现在呢，我越来越发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有毒的，因为当我们把自己定义。一个国家的一份子，一个民族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自己的判断力，也就是流行的话来讲，自由多少恶。我现在呢，其实呢，我现在既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认同中国，因为如果中国是我的国家，他不会把我的很多同胞关在集中营里；如果中国人是我的同胞，他们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在。美国开民主会议的时候互相提醒我是一个恐怖分子，所以呢，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我就不再关注六四，我不再关注中国发生的苦难和中国人的抗争，这是因为六四是人类的苦难，而中国人的抗争呢，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抗争，而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的。我们在很多时候包括感叹中国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对六四这样的屠杀漠不关心，为什么越来越跟很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加上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时候，事实上呢，我就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局限于自己的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边，一个局限于自己的比较暂时性的比较狭隘的身份里边，而失去了对于良知、价值、道德、真理和正义的。
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给中共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的危机。三十年来，中共通过抹杀记忆和发展经济的方式重新稳固了其统治。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下滑，社会控制日趋严厉，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引发不满，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等外部因素，中共的合法性再度面临内外挑战。那么三十年来，六四天安门事件如何影响中共的统治方式？当局的高压强权统治能否真正的消除中国的民间声音和公民力量？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不利因素是否可能成为中国下一次社会巨变的导火线？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部分的影响。我想首先还是请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六四对于中共这三十年来的统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换句话说，中共自己从这个六四事件当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或者是经验来加强其统治？听听您的分析。
四呢是历史的转折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十年改革呢寿终正寝。我觉得对中共官方来说呢，六四镇压有两个重要的政治遗产。一个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再一个呢，就是要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底线思维，啊，这是中共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这个两个部分。就是换句话说，任何敢于挑战中共威胁的这种人也好，组织也好，这个绝不手软。而另一方面呢，民众呢也从六次镇压中呢认识到共产党的本性，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我相信今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局面，中国民众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幼稚，必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个东西将会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的，曹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最近陈奎德博士提了一个概念，叫六四人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当年许许多多的学生，因为这场运动受到了教育，因为这场运动，看清楚了当局的本质。但是呢，因为目前呢，就是中共的暴力维稳，还有这个网格化维稳，给社会呢造成了巨大的就是压力。那么呢，正像我一个朋友叫所说的一样，他说你们想把我埋藏起来，但是你不知道我们恰恰是一颗种子。所以说这一颗种子 什么时候发芽，估计这是任何人都没办法预料的。也就是说，六四按照当时陈奎德就是博士的说法，应该有千千万万的六四人现在散布在民间，大家可不要小觑这一股力量。
嗯，好的。古一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六四三十年来这个六四事件对于中共的这个统治模式，您觉得有什么影响？
好的，我觉得中共从六四中学到教训可以用两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画龙点睛的就是这句话。中共意识到民主化和公开性和党国是没法兼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条通往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所以呢，他现在通过六四以后呢，就放弃了通过有限的民主、有限的开放获得选举合法性的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句话呢，是邓小平自己讲的，稳定压倒一切。为了防止89年那种大规模的抗争再现，中共现在成了一叫巨大的维稳机器。我们都知道维稳费用超过军费，无论是从开支、人力、干涉社会的深度、社会控制的程度来讲，都远远超过了80年代，那个时候还可以说是短暂的解冻和复苏的时期，现在没有解冻也没有复苏了。中共力求把抗争扼杀在萌芽状态。
嗯，好的，高文先生，我们再回到就是从中共刚才您提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思维的改变，那我们再从习近平个人来看，习近平他个人和六四有没有什么关系？从他今天的这个治国方式来看，你觉得有哪些特点我们能够直接的追溯到六四事件？
习近平跟六四镇压的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和他的个人的浮沉紧紧地绑在一起的。那么习近平他的底线思维呢，实际上就是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这是他的原话。因此呢，他就要拒绝给这个六四这个方案，因为如果说要给六四这个方案的话，就会呢丢掉刚才说到丢掉暴力维稳的这个刀子，就会动摇共产党的江山。那么他呢上台但是呢他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是上台以后拒绝6年了，一直在忽悠老百姓啊，这个通过各种媒体，通过甚至于公安局找这些六四难属的家属去谈话，我们中央现在在考虑在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那纯粹是一种忽悠，但是呢实际性中一个没有。那么他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已经成了六四的一个同案，就是同谋犯。OK， 他上台以后呢，而且他从治国方式上、治国模式上采取的是六四的全盘继承了六四的政治遗产，啊，看他上台6年来所作所为啊，可以看出习近平是下决心为共产党背这个历史包袱，一直要背到底。那么我这个里面我还想再说一点，前两年呢，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海外媒体吧，这个散布习近平是先集权后改革，来个华丽大转身，我觉得这纯粹是这个舆论的这个误导这个舆论了、啊，是为这个习近平呢来这个坐稳宝座呀争取时间，这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他的本性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六四平反的问题上。
嗯。我们知道现在海外有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中国经济近年来开始下滑，那么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呢造成一些潜在的危机，比如说在接班人问题上等等可能有一些危机，那么现在又面临美中贸易战等国际不利的因素，我想听听看曹迅先生，您觉得就是这些因素是不是可能成为下一轮中国巨变或者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些因素，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完全可能。实际上呢，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就是它可能是因为某一件很重大的一个事件，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小火星。
嗯，
所以说呢，尤其是像就是中美贸易战，目前的话呢，就是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当局是非常非常的不安的，因为他目前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是基于他目前在许多人看来30年的经济发展，而这一次中美贸易战的就是直接结果呢，可能直接导致他釜底抽薪，因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能量以及这么一个行动的就是结果， 是完全难以预料的。
嗯，好的，武一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外界的评价呢，可能高估了现在中美贸易战以及现在习近平遇到的一些麻烦对于中国社会变局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新极权主义呢，是历史上所见过的最具有弹性的，也最能够最具有抵抗力的一个极权。而中国中国呢，从历史上在文化上、传统上也有对于各种外界危机的惊人的调试能力，以及对于政府的忍耐度。至少我们从现在暂时来看，习近平当局他并没有对社会失去控制。尽管民间有一些抗争，但是呢，大多数诉求呢是集中在经济或者法治的层面，往往回避政治的层面。也就是说，民间的不满其实对于习近平当局的党国体制是没有根本冲突的，当局有相当大的调试空间，无论是通过经济收买，还是通过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些政策上的改良，以便平息民愤民怨，当局都有这样大的调试空间。因此，至少在未来，不要讲是现在，我估计在未来的20到30年之内，新极权体制不会松动。
嗯，
所以指望美中贸易战就能够让中国现有体制崩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
嗯，好的，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那么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呢，都是支持中共的当年的镇压立场。我想待会儿请高先生首先来回应一下。那么一位叫干爹的网友，他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演变到无法和平解决的地步，主要是当时的抗议学生不够成熟，不了解民主改革是需要渐进的，甚至有过去红卫兵无法无天的心态，加以一些外国势力介入煽风点火，使抗议学生有不切实际的高远目标，始终无法提出政府可以接受的方案，最后导致武力镇压的悲剧。这是一位。还有一位叫杀猪刀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回顾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如果当时中国的政府不以武力镇压抗议群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能全面接受抗议群众的民主诉求，以当时几百个城市都有示威抗议活动，共产党的中央政权有可能失控而解体，分裂成多个地方政权，禁足最高统治权，那恐怕又是几十年痛苦的改朝换代战争。即使中共不解体，最好的状况最多像当时的苏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引进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制度，伴随着民主自然给予加盟国较多的自治空间。好的，高先生，我想请您对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做一下这个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这确实也是代表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当时用血腥的镇压换来了这个稳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当然历史不能够假设，也不能如果，但是我觉得话呢，这个六四的发生呢，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在里面。现在呢，我还想把话题稍微再放得远一点，回应一下古一刚才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还可以再控制20-30年，他的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一点呢，我部分的同意这么一个看法。确实是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那么的话呢，这个党内社会中对他有很多不满，但是他可以用贪腐之名来给党内反对派来治罪，因为官场也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对吧？同时他可以用，他搞的是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 ，OK， 用高科技网格化的维稳来控制社会，这个的话呢，这个他也能够控制得住，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的话呢，应该知道，所谓高科技，所谓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这个前提是，你这个经济上必须要上升，你如果一旦下降以后，恶化出现了问题，马上政府的这个财政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实际上就面临着这么大的，就面临这么一个局面了。因为这个庞大的这个财政这个经费的话呢，这个一旦下滑的话呢，这个事情它是受不了的。所以不久前李克强讲要守住大规模失业的底线，防止农民工返乡潮，就是因为战线太长，维稳经费不够。那么的话呢，我不相信呢，他习近平还能就是这种集权体制还能够维持这个20-30年。我倒是认为呢，当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呢，我曾经在一些文章或者是采访中呢，我曾经提过这么一个观点，我说呢，习近平呢生逢末世，他 做不了太平天子，他在任内呢势必面临着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体，就是大规模的社会街头风潮，他是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问题。如果下令开枪的话，他会把街头的抗议呢给镇压下去，那么他就真成了邓小平第二，那他的地位比毛泽东比邓小平还要高，他又再造第三次再造共产党。但是如果军队抗命的话，他的下场呢就是萧塞斯主。习近平现在对策呢是对这个群体事件的及时出手弹压下去啊，避免形成大规模的这种风潮。现在整个这个局面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他在政治上能控制，但是他的两点他控制不了，第一经济，第二周边外交。那么如果经济现在中美打贸易战，经济全面恶化，最后导致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崩盘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全民全党倒习的时机，就有可能出现变局。现在习近平呢是坐困愁城，不要光看他表面上的那个权力，实际上他的压力非常大，他的身体能不能够撑得住，这都是一个问题。那么的话呢，现在虽然能控制局面，但是如果说就是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外交，外交上有台湾、南海、朝核、东海的钓鱼岛等等这些问题上，甚至于跟印度的关系、菲律宾的关系都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特别是当这个与美国全面交恶，要全面出手，美国手里面牌非常多，所以一旦出事的话，这个呢，习近平呢就面临生死大关了。
Okay, 好的，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简单就说这儿。
对，好那么曹雪芸先生，我想请您回应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网友的评论，因为您当时也是天安门的参与者之一，那么他们的看法就认为呢，如果当时政府不镇压的话，就必须向学生做让步，那么让步必然会导致这个乱局，那么您的看法，您对此如何回应？
这个呢，我认为应该从本质上去认识，从当时政府的这样一个就是逻辑和他们的理念里面，他整个的头脑里面就没有一种对话、探讨和共同就是进行圆桌会议的这么一个就是民主式的概念。所以说呢，正因为这么一个本质的就是情状态，才决定了他最后的结局。那么呢，最后的结局，刚才那个的两个网友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
好的，古先生，
您现在我能不能够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个？
对，
就是那两个话题了。刚才我一下把那个话题那给您岔开了。
没有关系，请讲。
行吧。
行。
OK， 我觉得话呢，提到这个当年学生是不是过激啊什么，我都看都不是过激。我对这里面最大的教训，你知道在哪儿吗？当年学生的热情有余，最大的教训是对共产党的本性的认识不足，还有呢就是这个运动缺少这个有效的组织，没有建立退场机制。其实我觉得当年呢，历史还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当然不是格外的垂青。怎么说呢，如果胡耀邦不是死在四月，而是死在半年后的苏东巨变的话，如果当时学生能够主动撤出广场，不给当局清场的借口的话，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因为在我当时的中央机关里面，那么在中央国家机关，我知道情况，大多数人呢是同情学生的。当局即便秋后算账，首先要统一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的这个思想，抵触情绪会很大。这个而且的话呢，就在6月4号。发生这个残酷屠杀的那一天，波兰已经开始在选举新的议会，瓦文萨后来成为这个多数党。OK， 所以呢，而这个情况下，他当时没有一个退场机制的话，因此一旦这个当局开枪平暴的话，就把我们这些嘴啊就封住了。如果广场当时学生领袖能够控制他的话，能够做到进退有据的话，等苏联这个苏东巨变以后再发动一起这个冲击波呀，我相信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确实是令人扼腕的。哎，中国这个感觉真是何其不幸。再有这个刚才网友讲的那些话呢，我觉得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六四虽然已经30年了，但是没有走入历史，仍在活在现实中， 当年导致六四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现在更加激化，是横等在社会转型中的一个死结。那么的话呢，就是中国当今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大大小小的天安门事件，这个官方都是用天安门暴力维稳的方式给弹压下去，这种治理刚性的维稳模式啊，是很容易脆断的。谁也不是个算命先生，但谁也不敢保证说哪一天就发生一场变局。
嗯，好的。针对刚才那两位网友的评论呢，又有一位网友也发来对于六四的这个评价。那么这位叫富达的网友，他说八九六四事件有几点要彻底的肯定。第一，它是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学生运动，也是最伟大的全民运动。第二，世界史上具有非常影响力的学运。第三，使世界独裁国家的百姓觉醒。第四，他说六四像一把利剑刺向了国际共产联盟，使国共联盟解体及柏林墙彻底倒塌。最后他说，血血的一段历史，邓小平将自己钉在这个华人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二十世纪的又一个刽子手。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古毅先生也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中国的现状，那么今天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治下和当时六四的一些关系。那么我想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的加强集权和社会控制，而且还以这个高科技来强化对于民众的监控。你觉得现在这种集权手段是否会，或者说已经在彻底的削弱这个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民力量的这个抗争能力，甚至会有一天让它完全销声匿迹，就像在新疆那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集中营式的这种监控方式，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中共的这种现在这种高科技方式，您是怎么看的？
好的，我首先要纠正您的一个说法，那个地方不叫新疆，它叫东突厥斯坦，它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正在发生种族清洗。其次呢，我现在回答您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同时代。数字化的集权、高科技的文化确实导致了网格化的成功的网格化的监视，每个人呢都已经被原子化了，人们失去联系，失去组织。因此在现在的情况下，要哪怕中国本部也发生了像东突厥斯坦那样的大规模的大全社会变成一个大监狱式的1984式的维稳，但是呢八九要重演，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八九重演，中共是不是还要再重演六四？我觉得八九重演的可能性，至少在现在目前暂时来看是不存在的。除非等到集权遇到重大的危机，他已经维稳机制失效，甚至维稳机制崩溃了，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共政权的大麻烦真正的就可能到了。
非常有意思，我想今天曹学云先生对这个怎么看？就是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西方世界也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个高度的高科技的集权方式，会让这个民间的声音或者民间未来民间对政府的抗争完全销声匿迹。那么您是怎么看？您对这种高科技的前景？
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只想讲一个事儿，讲一个例子。从当时秦朝来看，他当时统一六国之后何其之强大。在当时的情况看来，它的科技水平也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呢，多长时间？十几年就灰飞烟灭。所以说呢，在面对就是人类共同的良知，在面对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向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提的。
高先生，您等一下，我还有就是一个问题，我想请您最后来评论一分半钟的时间。就是复旦大学历史教授郭兆光呢，他最近在分析这个清朝为什么由盛转衰的原因的时候，他归结出三点：一是社会控制的成本越来越大；二是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这个变革的可能性。所以我想听听您觉得他这个分析对于清朝的分析，对于中国今天的现实有什么借鉴作用？你有一分半钟，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看了以后我就笑了，确实是这个历史上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觉得呢，这是大一统国家的通病和宿命。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对中国来说，清王朝覆灭的这三条弊端啊矛盾就更加突出和尖锐，就会。
好，对不起高先生，我们只好把您打断，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呢，节目的时间焦点对话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先生、曹旭云先生和古毅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儿有一个艾尔正书生的这个曹旭云先生的这个书，请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去看看。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